清楚的能够明白，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我们的心就改变，我们的想法就改变。也愿你的灵，你的话语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伟大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案。神啊，也求你也是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真的是生命改变，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能让我们不能够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而能够作为你的儿女，能够活出一种生命改变了的讨你喜悦的这样的生活。也今天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能够看到你所要我们所看的所学的，也清楚地看到神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恶报恶，今天有多少人有看过这个看过这个电影魔戒？有没有人觉得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电影的？有几个人非常喜欢，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我有一次我看了一次，有的人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我看一遍觉得也就可以了。但是几个星期之前，我的女儿还有她的朋友，他们有一个魔戒电影的一个马拉松赛，意思就是说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魔戒的这个电影在一天之内把它看完了。因为这个电影真的非常非常的长，但是有人真的是非特别喜欢，所以他们用一天的时间把他们整个都看完了。他的那个作者大家知道是这个约翰·罗纳德·托金。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作者，这个约翰作者，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在整本电影好像是总体来说，虽然说没有很清楚的表明，但是我们可以从电影中看到一种福音的传扬。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有一种精神，就是 Frodo。 大家知道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矮小的霍比特人，他的名字叫 Frodo。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甘道夫，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叫甘道夫的。然后他们电影里还有一个好难看的一个小咕噜的，他的名字叫咕噜，叫咕噜，小咕噜，大家都记得那一个哈。甘道夫还有 Frodo， 他们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他们是这个 Frodo 就是说，哎呀，比尔博真的是太可惜了。比尔博当他有机会能够杀死那个人的时候，他居然没有这样做。大家记得比尔博就是那个漂亮的拿剑的那一个英雄。那个 Frodo 就是说，哎呀，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甘道夫就说，可惜是可惜，还是这个怜悯呢？当比尔博他有机会可以用剑杀死咕噜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然后弗洛多就说，我不理解，因为我认为咕噜是应该罪该万死的。甘道夫说，咕噜应该死。是啊，我们其实在世上的人每一个人不都应该是死的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罪，而是罪的代价是死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甘道夫和弗鲁多之间的这个对话，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种宽容在里面。就是当他们就是要 想想就是这个可恶的这个咕噜，为什么在有可以杀死他的情况下没有去杀死他？因为其中有怜悯在里面，这也就说出了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这里说的这个原理，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这个确实听起来是不合常理，也不是我们世上的人说一个正常的一个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正常的思维方式就是觉得说，如果你对我不敬，我就要回击你，我就要为自己辩护，我们要猛烈的抨击，我们要报复。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最后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不是世人所用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因为神要我们得救了以后，被神所改变了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所思所想所行是和世界的这个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我们要把自己想的要合乎中道，而不是过高的去想自己，而是也要真诚的爱人，而不是假冒伪善。我们不仅仅是要爱那些容易爱的人、可爱的人，我们也要爱我们的敌人，这是非常难的一个爱。并不只是说爱那些我们周围的人，好像觉得他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要爱，甚至是那些哪怕是有意的加害于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学习爱他们。我们记得很多年以前，我看到有一个车牌有写的一段话，好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刮了我的车，我就会损坏你的脸。这是不是这世界上世人的一个态度呢？如果你如果得罪了我，我就要回击，我就要报复，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世人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人举手？如果在你的过去的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被人伤害过，在座的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的？没有人举手，那说明我们在这个世上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受过伤害。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报复，是回击？神说有不同的一个做法。我们先看一下以恶报恶的问题，它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成得救以后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当然，当人们犯了错误，当人们就是伤害了你，他们会有他们应得的报应。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以恶报恶的话，那么会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恶报恶的话，那永远就没完没了了，就永远陷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一个恶性循环。这是一个好像是世界上的一个常人的一个处事原则。他们会觉得说，你如果伤害了我，那我就要伤害你；你如果伤害了我的家庭 里的一个，我也要伤害你家庭里的一个人，或者说你的这个族群里的一个，我们也要就是要毁打击，要报复。那么对于国家也是这样，这就没完没了。所以这种以恶报恶、以牙还牙的这种处事方式，他的问题就是会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那么第二个方面，如果是以恶报恶呢，他就是一种对神的信任的缺乏。箴言的20:22这样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神的智慧，要我们等候耶和华，唯有耶和华会拯救。耶和华神是我们需要信任的，他是公正的，他是看顾你的神，要信靠他，要等候他。如果有的人就觉得，哎，有人对我不好或者伤害了我，我就要去伤害他，我就要去以牙还牙，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你是对神没有信任。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要表明神的大能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在罗马书的13里面也是会讲得到，要顺服，而不是自己去伸冤，因为唯有神，他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会做最后的这个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是公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公正。比如我举个例子，说有人强行进入到你的家，把你的一些贵重的东西拿走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是当然你希望有一个公正，但是你不能够说以恶换恶，你不能说啊，你抢走了我的贵重东西，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去你的家，也要把你的一些贵重东西拿走。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信靠神，也要为那些来抢劫你的人来祷告，怜悯，求神怜悯他们，也求神真的是要让他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可怜。也我们应该做的是应该要为他们祷告，希望是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归向神，也是为这些为我们的敌人祷告。而如果我们自己要去以牙还牙，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自己要去把这个所谓的去公正的话，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你有以恶报恶的这样的心，也就说明你是没有重生的。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这边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活的榜样。因为神也是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赦免了我们。当 我们因着神的大爱、神的恩典而得救。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曾经是这样的罪人，但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付了我们的代价，付了我们这个罪的死的代价，他为我们而死。我们看到了神这样的大爱，这样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感恩，要感谢神的这个救恩。我们也是从之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的这个从罪的这个捆绑当中，我们被释放出来，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被洗净了。难道我们不能够像神赦免我们这样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难道我们不能够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能够赦免他们吗？其实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伤害，如果和我们怎样对神所犯的罪，实际上是应该是很小的。如果我们总是让自己生活在苦毒中，生活在愤怒和生气，或者老是总是恶语相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是生命没有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生命，没有表现出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所以那些苦毒、恼恨、愤怒、诽谤，一切的苦毒，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要除去。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以恶报恶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是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以善胜恶。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常常也是看到有人他们是可以以善胜恶，这是因着神的帮助。我们首先看看我们怎样可以以善胜恶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以神为神。因为当我们要以恶报恶的时候，等于我们是不以神为神，等于我们是说我们自己要做神，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审判和判断。因为神他知道一切，他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宝座前说神你不是不公义、不公正的。神是神，他是真正的审判者，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总是正确的审判者。我们并不是能够智慧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要以神为神，让他来做最后的决断。其实如果我们作为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账户的话，那我们账户里的平衡所剩下的只有是亏欠，只有是不配，只有是罪。但是神以他爱子的宝血已经把我们这些罪洗净了。我们也常常是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事实。就像那个魔戒里面的那一个魔术师， 甘道夫所说的，即使是聪明智慧的人，也是不能够看到前因后果，也不能够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或者将来会怎样。唯有神能够做这个全面的判断和公义的判断。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清楚，要意识到恶它总是希望以恶报恶的，因为罪本身，邪恶本身，它就是喜欢有这样的以恶报恶，喜欢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循环下去。因为实际上这就像是一个滚雪球一样，这个恶性循环就会越循环越糟糕，就像那个雪球越滚越大一样，恶就越来越多。这就是恶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恶这个方面就是喜欢你们打，要这个报复，喜欢你们以牙还牙，喜欢你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这个罪恶他知道，如果人们不以恶报恶的话，如果把这个循环打破的话，那么这个罪恶的他的这个权势就被打破了，这是恶他所不喜欢看到的。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几年工作，他很多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恶的势力要打破，罪恶的这个循环要打破。有一个女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太清楚耶稣基督他在沙上画字，不知道是他在写的什么字，但是人们就是想要用石头打死这个行淫的女人，因为他们要以恶报恶。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说法是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砸死这个行淫的女人，没有人敢拿起石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神赦免了这个女人，她起来离开的时候，她已经被洁净了，她已经被赦免了，她已经被更新了。因为耶稣基督他要打破这个恶的这种恶性循环，而不是以恶报恶。第三个方面就是也要我们要意识到，恶对善他总是报以轻蔑藐视的。基督徒们，你们是知道的，当恶遇到善的时候，你不要寄希望说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当你以善来回应的时候，这个善就能够回到你的身上，你不要寄这个希望。其实并当恶和善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寄希望说你以善对待人，你可以也能够收回到这个善意，你不用做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这里使徒保罗说要尽力的与人和睦，你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你要对人像神对你一样的有怜悯有恩典，但不要祈求回报。再回到《魔戒》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咕噜，这个 Frodo 跟甘道夫的他们的这个对话，他们对这个咕噜的这个态度，有的人说，Frodo 说应该把咕噜杀掉，但是甘道夫说， 应该要有怜悯和恩典。这也是这个比尔伯所做的。比尔伯在有可以杀掉咕噜的情况下，他没有这样做。但是咕噜是怎么样回应的呢？咕噜他的回应根本就不是说啊，你没有杀我，你对我有恩典有怜悯，我就好好的对待你，不是的。咕噜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小小的弗罗多把他带领到一个死亡的陷阱里面。那这个死亡陷阱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蜘蛛在那里，一个死亡在等着他。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我非常讨厌蜘蛛网。你看看这个咕噜，即使是比尔伯没有杀他，弗罗多最后也是对他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咕噜却仍然要把弗罗多领向一个死亡的陷阱。接下来的一段经节是说，你的仇敌若饿了要怎么做？要给他吃。如果他渴了呢，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老实说，我也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他们觉得说啊，如果我给我的仇敌吃，如果对他给他喝，就是把他就是烧他啊，我真的愿意这个火能够在他头上燃烧。如果有人对我不好，我就要以善对他，他饿了我给他吃，他渴了我给他喝。那这样呢，好像就是这个经文是不是说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火堆在他的头上，他就可以让他这个起火燃烧。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是从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埃及的一个风俗而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古埃及，如果一个人他要表达一个就是在公众面前表达痛悔，表达这个悔恨，因着他们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他们就要把一盆炭火，要把这个炭火把它顶在头上，这样子呢就是一个表明他们要用火把他们的耻辱和内疚给烧掉给去掉，是这样的一个风俗。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我们的敌人有一个得到一个三度的烧伤，我们的希望是愿意他们有真正的悔改，而他们的真正的悔改能够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图。并不是当我们的敌人饿了喂他，渴了给他水喝，我们而是希望能够因着我们这样做，能够让他们显明神的恩典和怜悯，能让他们有真正的悔改，能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识神。你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洗净他的罪，而是因着你的好行为，因着你的善行，因着你的这个爱，能够让这个你的这个敌人或者伤害你的人能够有真正的痛悔，能够有真正的悔改。即使是在当时他们还是你的敌人，因为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也曾是神的敌人。所以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神的恩典能够分享出去，能够让这个他人也能够尝到神的恩典。那么最后一个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与人和睦。 十八节这样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常常所做的是，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就会和那个人断绝来往，这是我们人常做的。但是这里使徒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要和睦。如果你与神同行，如果你愿意讨神喜悦，作为基督徒是要与神的关系要重建，与神要和谐。这并不是说我们鼓励那些人不断地来做坏事，或者鼓励他们来继续伤害你，并不是这样，而是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爱的这个管道，把你所接受到的从神来自神的恩典和这个爱能够传递出去。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是讨论到这个关于这个政府，关于这个掌权的是怎么样能够我们是要怎样的顺服他们。思考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到底是神要我们学到什么，我要你们一起来思想彼得前书的二章，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被挂在木头上，他却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难道是因着他自己的罪吗？当然不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熟悉 WWJD， 这个是四个缩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当耶稣基督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受到了这个伤害，但是他却以善作为回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罪人，他为我们死，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爱，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应该跟随他的脚踪。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以善回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可能因着你的善行能够看到我们的神。要以善胜恶，我们继续的低头祷告。现在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吗？ 神啊，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能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让我们以善来胜恶，能让我们对我们的敌人要爱他们，要为他们祷告，要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愿我们的回应能够是这样：当我的敌人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吃；当他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喝。我们这样做是希望他能够有真正的悔改，是希望他能够与神和好。神帮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能够看到我们因着神而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